世界这么大，
世界这么大，
世界这么大。
孟平带你打开任意门，
看见不同的风景。
走进荣兴花园的儿童游乐区，一群孩子们正在沙坑上堆城堡。大部分的沙坑是单独设置，但是这个沙坑是没有边框的带状，边缘连接着草皮，妈妈们就坐在草皮上，一边聊天一边陪孩子。沙坑不远处有一个罕见的跑酷游戏，大孩子们正攀爬着穿越障碍物。无论大孩子小孩子，在这个不太一样的游乐区里都能找到想玩的设备。这是台北市第一座儿童参与设计游戏场，设计出这些设施的是一群全职妈妈们。
两三岁的孩子，他可能在刚好学走路，他在摇摇晃晃，他在学往高，可能就是走楼梯他就搬着。然后四岁的时候，他要很难的哦，他开始会有往高度的渴望，他就要爬比较高，然后很快的咻溜下来。而且你整个肢体的那个协调性，他随着他长大是会变的。等到六岁呢，他开始就要挑战了，他开始会跟他的朋友在游戏场玩扮演角色，把溜滑梯当成是警察抓强盗，或者是玩扮家家火车过山洞的游戏。所以他开始就要有点困难，然后要有一点挑战，因为他的身体需要啊。
林雅梅是特色公园联盟的发起人，从职场返回家带小孩，公园是她和孩子最常去的地方。从台北市南端的青年公园到北端的天母公园，几乎可以说是公园通。2015年时，她发现台北市好多公园一座一座被拆除，这才惊觉孩子的游乐空间正一处一处在减少。
因为我其实第一次看的滑梯被拆其实是士林原住民公园，然后陆续又看到大安森林公园被拆。那时候我只是想说哦，就被拆了，一直直到拆到我家附近青年公园的摩斯子滑梯，我就觉得这事情不太妙，就开始觉得说这件事情它会蔓延下去。当它被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得要号召其他的妈妈出来。然后我号召其他妈妈出来的原因就是说，今天我们家的溜滑梯被拆了，明天就要拆你们家的溜滑梯，如果大家再不出来，我们孩子没有地方玩了。
台北市政府为什么要拆溜滑梯呢？林雅梅跑去找路灯公园管理处，得到的答案是，市府认为很多公园的磨石子滑梯不符合国家安全规范，打算拆除后放置一般常见的游乐设施，像是简单的阶梯、滑梯等，黄、蓝、红、绿四种颜色，俗称的罐头游具。和公园路灯管理处沟通了好多次，林雅梅发现沟通的速度跟不上磨石子滑梯被拆的速度。她在脸书成立了粉丝页，告诉妈妈们孩子需要适龄的游乐场所，吸引了有同感的网友参与，江淑蓉就是其中之一。
当我带我自己孩子慢慢到公园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台湾的公园在游戏场的设置上面其实会很限缩小孩子的发展，或者是说都是同样一套的游具，同样的很幼龄化的方式。那一直到特工盟的时候成立的时候，是开始发现台北市刚好有一波开始要把一些以前至少有一些变化性的磨石溜滑梯拆掉，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危机中的危机，所以我们就决定要站出来为孩子去争取属于他们的游戏空间、游戏场。
蔡清华看到特工盟粉丝页介绍各国的游具时，觉得自己的视野被打开了，原来国外有这么多新做法。他想知道特工盟真的能将这些新游具放在台北的公园吗？基于对孩子成长需求的关心，他成为特工盟的一员。
当我在带他去公园的时候，我渐渐意识到原本的那个小小座的游具已经没有办法符合孩子渐渐长大的游戏需求，他们开始觉得那个东西很无聊。然后我在看粉丝页的介绍啊，还有他们宣导一些议题的方式，那包括我那时候去228公园的时候，他们也宣导了很多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会得到什么反馈，比如说大脑的发展、肢体的发展。然后我觉得那一次的活动对我而言还蛮重要，因为我理解了很多，就是游戏对于孩子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儿童临床心理师黄雅轩请育婴假带小孩时，也是四处到公园玩。 一开始看到特工盟网页时有点迟疑，明语官真真的能做到吗？观望了一年，发现这些人从网络世界走出来，实际去做了。他开始想，我家附近也可以改造吗？于是他也从虚拟世界走出来，加入了特工盟。
我会觉得我自己是妈妈，我觉得就已经很忙了，没有时间了。为什么就是这些妈妈还可以去哪里挤出这么多时间？就是这些时间真的很少哎，到底怎么做到的？然后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因为那些发文的内容啊，还有就之前特工盟做的一些懒人包，这些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怎么做到的，或者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能量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让我一直去关注的一个原因。
像黄雅萱、蔡清华、江淑荣一样的妈妈们，有的原本是设计师，有的是会计专业人员，在职场上各有一片天，这些各领域的力量加起来，意外拼成一个完整的地图。林雅梅带着他们到台北市政府表达诉求，一开始根本没有人要理他们，但林雅梅不灰心，她说不要小看妈妈的力量。
其实这个社会常常对全职妈妈的想法就是照顾孩子，然后你们要磨石子滑梯不要被晒伤，好啊，那我就不要这菜。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要的不是只是磨石子滑梯啊，我要你能听到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这些妈妈们老实说啦，就是我们不要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就去学游戏场的课，我们就掏腰包去上课，看不懂设计图我们就去问我们身旁懂设计的朋友，等建筑师或设计师、景观师，我们就是请你教我们。如果我们这些素人妈妈，我们都懂法规也懂设计，然后也懂孩子的需求，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就是说政府你会不知道，设计师你会不知道。
没有私心，分工快速，这些身兼多职的妈妈们很快找到了合作模式。江淑荣说，粉丝业里虽然很多人彼此不认识，但会主动表达可以付出的部分，并且透过网络延迟沟通的特性，只要留了言等别人参与意见，就可以形成力量很大的工作团队。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有工作或者带小孩，那很多都是会关心这一题，很多是爸妈嘛，所以其实都很忙碌，那我们很难有碰面一起去开会讨论说要做什么。那我们也不是一间公司，我们其实就是公民的力量，所以我们很多就是透过网络上的连接，然后我们大家就是会一起在上面讨论，等于是云端啦，就是我们开会也在云端，通知消息也在云端，集思广益也在云端，那大家就可以一直接续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比较像是这样子相互组织起来的一个运作模式。
女性妈妈这群女人在网络串联起来，不是团购，不是讨论妈妈经，而是默默成为一种温柔的力量。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暨电讯传播研究所教授胡元辉说，如果将社会比喻成同心圆，某些事物会有核心分子关心，并且向外扩散影响他人。过去只能影响生活周遭接触到的人，现在借助网络社群，这些积极者常成为网络平台活动催生者，让公民运动逐渐成熟。而一旦发起者及参与者大多是女性，更不能小看这个公民运动的韧性和持久性。
我们真的不能够用刻板印象来看待现代社会的女性。我们很清楚，在我们的周遭或者在社会上很多经验里看到，有很多女性，她们对于她们关注的议题，其实是非常有韧性的，持之以恒地去关心。虽然有人把它说成这是女性的另外一种特质，不过我比较不会特别从性别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而是我会觉得，她们其实都是第一个，我觉得对社会是关心的。第二个是他会懂得如何去把自己的关心找到分享的伙伴，这是一种传播的技能。然后第三，他甚至也善用现代的科技，然后去做一个周知，做一个宣传的功能。
网络媒体泛科学总编辑郑国威说，女性一直是网络使用主流，上网时间女性比男性长，网络影片的口味由女性决定，大部分电子商务网站的消费者也是女性。当他们把这种日常的网络工具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加上自身原本的能力，就会很可观了。
如果还是传统一点的话，男性可能会在家里面可能可以拍板定案，要不要买房子啊，或者说要不要搬家之类的决定。但是我想在台湾许多这种消费的行为还是由女性在决定的，那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教育，这些妈妈们觉得必须要为自己孩子做的一件事情。在自己的小孩子，其实现在小孩子越生越少，都会希望说可以给小孩子比较好的事情。当这些过去其实在职场上或者说在其他领域其实是很有能力的一些女性，现在在家庭当中，我想这个能力也不会因为这样就突然不见了，沟通的能力啊，规划的能力，研究的能力，我觉得这些是能力的正常发挥啦，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那网络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直在用的工具。
天下杂志专栏作家黄哲斌说，不只因为女性有坚毅的特质，她们关心的议题也通常比较生活化，相较于太阳花这类的激情陈抗，她们更愿意付出力气做一点能力范围可能的改变。与其上街头呐喊，不如背妥资料去找路灯公园管理处坐下来好好谈。没有义愤填膺，也没有争取同情，妈妈们的目标只是解决问题。
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在凝聚社会共识，然后再营造某种社会议题，就实际它我要达成某一个政策的改变。那有一些它是很明确，就是说我知道某一个单位是这件事情的权责单位，那我就是针对它来发声。以我的观点来看，我是觉得这个是网络社会运动普及化之后，然后它营造出一种比较，甚至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它是深刻化的，就是说它不再诉诸那种强烈感官性的或直觉性的愤怒或同情或各种情绪，它比较诉诸的是所谓的理性的认同。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些运动它比较更强调的是社区意识，大家是会希望从身边的一些小的事情推动它的改变，而推动它改变的过程里面不是剑拔弩张的，也不是那种分贝高亢的，他是希望诉求一种比较温和的，然后是看得见的改变。
网络公民运动从政治议题慢慢转向生活及社区议题。郑国威说，著名的网络学者、美国作家克雷薛基在书中曾经提到，人们参与网络活动的原因是大量触及、摩擦力小，以及事件本身够有趣。同时，人们渴望群体感，加上议题就在身边，最远的陌生人就会变成最近的同温层。
人们也希望能够成为社区当中的一份子。现在大家很少是透过传统的社区去获得这种社区的参与感，那但是人们还是渴求这种感觉的。好，我们人都会受催产素的驱动。催产素，我们人以前在狩猎采集年代嘛，女性分泌比较多的催产素，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平均来说比男性更有同理心，更懂得形成社群。但普遍来说，人都还是有这样的需求，当我们长期没有获得这样的需求的话，我们会找别的方式来获得，那网络社群就是我们现在替代性的一个补偿嘛。如果说我们知道说我们实际上能够去跟着这些网络社群的行动去做一些参与的话，能够获得这个参与感的话，其实很多人会愿意为了这个参与感去做一些事情。
胡元辉认为，当国家民主化后，社区意识蓬勃发展，大家也同时意识到社群网络是非常好的工具，可以集思广益，因此网络也成了改造社区的力量。
我们所有的传播科技都不是孤立在社会当中的，当人们在使用这样的传播科技的时候，它其实是对于科技的本质的一种运用。当我们这个社会的使用者，我们意识到什么样的问题比较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在网络的使用上相对就会被使用的更多，这样它基本上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结构。如果我们从社会的变迁来看，我就觉得这个就很自然了。我觉得这是跟整个社会的制度、社会的结构改变是有关系的。
社区议题加上女性为发起主力，说服力会比其他网络运动高吗？胡元辉说，现代社会结构中，男性在某些领域里比较有主宰力，男性的工作会让人很自然地认为可能是带着某个目的在服务，但是女性有一种特质是比较容易让别人相信，可能她不见得是为了私人的目的而进行某种活动，如果她们有什么目的，大部分是为了大家的目的。
那女性呢，她具有一种妈妈的或者女性的特质，她觉得这个社会有些事情，那她可能路见不平，或者她觉得应该去做一些改变，她就起来。所以 这就是很现实，我觉得也很好，让大家能够透过他们的传播力量，然后大家集结起来做一些事情，而不带有其他的联想。
特定目的就是指他们比较愿意利他，而不是利己这样子。
有些人会这样觉得，真的是、女性她愿意利他哈，而且第二，她容易克服人跟人之间的某种陌生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虽然男性也可以有这个特质啊，不过我相信在女性上很多方面很擅长，能够发挥这样的一种特性，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对，应该不是为他自己吧，他是一种考虑到这个社会的一些事情，想要利他。
一开始只是想留住大安森林公园的磨石子滑梯，林雅梅透过社群网络的力量，让隐身在家里的妈妈们走出来，开始改造一座座公园。除了荣兴花园，还有碧湖公园、中岩公园，都有他们努力的身影。以前公部门小看了这些妈妈，总是拿法条公文应付应付，现在要改造公园，还会主动请他们来提供意见。林雅梅说，
当我们把这些我们懂的事情一件一件事情，他就知道我们是认真的，发现我们之言之有物是有道理的，所以他慢慢就把门打开来，邀请我们去看孩子的设计图。如果他们不懂孩子的游戏行为，我们就是去讲，讲给公部门听，也讲给设计师听。唯有你懂孩子的游戏行为，还有懂孩子他身心需要什么，你才有可能把那些东西放在游戏场里面。
特工盟成员江淑荣说，和政府官员沟通的过程中，没有陈情、谩骂、诉诸同情等，也没有想到最后会争取到什么，只是觉得能让孩子的游乐环境变得更好，为什么不试着做一点事呢？
真的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去真的站出来，然后去争取，去发挥我们公民的力量，一起跟孩子去想，然后改变我们台湾的游戏场。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到，所以看到这个消息，然后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大家真的是蒙着头做，就是说我们也没有预想可以获得什么，可是觉得这个是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孩子不能等，台湾的孩子是值得好好去对待的。
成员蔡清华说，刚加入特工盟时，在公园碰到一些家长会叫他们不要浪费时间了，政府改革的速度这么慢，但是他反而越参与越有信心，因为看见改变在发生，慢总比不走好。
可能公园有其他的父母会说你们这样做有什么用，然后或者是会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或者甚至觉得说不可能啊，公部门动作很慢，甚至会有人说等你做完了，你的孩子也长大了，用不到这个设施或是公园。但是我觉得就是从特工盟的一些粉丝页的一些讯息，慢慢的你会觉得说，就算这个公园真的弄好了，我的孩子玩不到也没关系，可是以后的孩子玩得到。
改革太慢，孩子可能玩不到。张雅玲说，没关系，以后就带孙子去玩呢。对于政府的慢步调，她说妈妈们抱持比较理解包容的看法，一起解决问题比绑白布条上街还有效。
就是我觉得我们站的那个位置是不太一样的，是我们不是站在一个跟公部门对抗，我们是来双方做一个是合作的角色，然后一起学习，因为在这一段是过去都没有太多的知识被累积下来，被传承下来，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努力，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来找出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比较算是一个就是双方合作的一个角色，而不是站在一个就是说你就是要帮我做到好的一种对抗者跟是抗争者的角色。
这样纯粹的念头，或许就是学者讲的利他的想法，温柔的诉求，具体的做法。特工盟从争取保留磨石子滑梯开始，到现在进行公园游乐区大改造，并让孩子一起参与设计，事情越做越多元。成员张雅玲说，
让儿童可以一起来参与，然后大人可以看到他们的游戏，设计师再从这里面呢发现，哦，原来儿童怎么游戏的呢，把这些概念这些元素放进去儿童游戏场的设计。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呢，台北市在去年我们跟公证处做了一些陈情之后呢，他们也采纳了，所以今年所有台北市的公园更新或是新设，他都会做儿童手作工作坊。
刚开始时，特工盟的网络成员只有100人，现在已经有了700多人，来自台湾各处，一起为孩子的游戏权努力。每当有人新加入，干部会了解对方的背景，可以贡献什么，再编组到相应的地方。例如擅长新闻美编的，就编到文书组， 已经俨然是个成熟的组织。
所以我们其实透过 Facebook， 因为 Facebook 串联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它也会直接跟你有相关，因为这个是后面的 cookie 的设定嘛，所以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跟你类似或是有兴趣的人。然后加上因为很多的妈妈可能参加了一些活动，我们实体的一些活动，可能是儿童人权日或是像228的走读等等这些活动，她来认识我们之后，她又再带她的朋友。所以我们常常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个妈妈自己加入之后，她要带一票她家附近的邻居又加入了我们，所以她等于是虚实整合啦，虚拟的世界可是又加了人之间真实的串联。在这个部分上面，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上面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密的。
这股力量是怎么汇集的？林雅梅说，大家各自出力，像是翻译文章、写设计图，不能开会的就帮忙收集意见，让去开会的妈妈们身上都备有武器，可以和师傅对谈。这个力量从网络而来，却不能一直虚拟。林雅梅很清楚，只有把虚拟世界变真实，才能持续下去。
刚开始我们确实是从网络上出来，可是我们这群妈妈知道说网络的力量其实是还是要接地气，还是要人跟人有所接触。我们从网络上可以进行工作的分配，但是我们还是要实体的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我们都会觉得有时候是虚实隐合要并重，你不能只靠网络，你要实体的行动。网络就是提供资源，像提供弹药，然后让上前线的妈妈把弹药背好就可以出去打仗，所以并重。
我们看到新的邮具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高兴。当然我孩子也是会去尝试，然后我也很乐于看到他这样子的去探索。
以前在玩的时候都是一些矮矮的邮具，那真的之后带去一些就是他们已经改造过的公园玩的时候，的确就觉得孩子玩的时间也变长，然后跟朋友玩的也很开心。
好，钻进去，好，钻进去，看洞够大吗？
特工盟的妈妈们不是只把台北市公园改完就算了，他们还制作了懒人包，告诉其他县市的妈妈们怎么打造适龄适性的游乐器材，怎么了解儿童心理，怎么和市府沟通，把儿童参与设计游乐场推动到其他县市。他们不抗争，不搞悲情，只是用一股坚毅不妥协的力量，缓缓地悄悄地改变周遭生活环境。一股温柔的力量正在台湾各处的公园慢慢成型茁壮。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世界这么大，我是林梦萍，我们下次再见。